福音。马太福音，我们来看二十章。请我们看一到十六节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。好，翻到以后，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哈，弟兄单数节，姊妹双数节。来，弟兄先请来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约在五正和深处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：“我们整天劳苦做工，那我来到这里做了一件小事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不一样了。”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“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”我的东西难道不可听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好，我们再次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这时候，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，掌王权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了，读了你的话了。请你这时候也来打开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对我们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求主给我们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生命。求你用启示圣经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被造的灵性在你真理的光照引导之下，我们可以归回真理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哈，请我们注意开头的两个字，开头的两个字，因为表示说这个故事应该是接在前面，应该接在前面，所以我们再来读前面的几节，就是十九章二十七节啊，我来读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节。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”三十节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在这个前面啊，第二十二节有一个少年官，因为答应不了主的呼召，就怎么样， 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二十七节彼得就说这句话，彼得就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都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这里这句话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那个二十章的那个十六节也再重复一次，前面跟后面都有这句话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，然后中间呢，就插进来这个葡萄园的故事。请求姐妹，我问一下，你读完这个十六节啊，葡萄园的故事，你觉得主耶稣很不公平的？请举手。这个记载主耶稣不公平的，请举手。还是有几位啊，很好很好。我也是觉得啊，当我以前读的时候嘛，哎，觉得不太 fair 啊，不公平。我先请问一下，如果有一次啊，你搭飞机，你买了一张头等豪华舱的机票，那你很高兴啊，就上了飞机，坐在机舱里面，舒舒服服的要等飞机起飞。这个时候，有几个因为拿那个经济舱机票的，因为那个 book 飞机满的缘故啊，被航空公司带到跟你一样坐在你旁边豪华经济舱里面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怀东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觉得怪怪的，不公平。如果说有一次你排队排很长，排很久，突然间有后面的人被那个店的经理请到最前面去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不爽。First come, first serve， 权益受损。如果有一次，将来你到天堂，你看见了有一些不应该在天堂出现的人，竟然在天堂出现，你会怎么感想？哎呀，奇怪，当然不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，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啊到底公平不公平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啊，刚才念的时候啊，那个就是有几个时间啊，四初、五正，还有申初，还有酉初，这是指几点钟啊？是指几点钟？那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，英文圣经是讲的第几个小时啊？第几个小时？以色列人讲天亮是从六点钟开始算，白天都是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算啊。所以这里四初、五正、申初、酉初是中国人翻译把它加上去的啊。像第三节四初，英文圣经是讲第三个小时。所以是指上午九点啊。那第五节五正啊，十二点申初啊，是第九个小时，就是下午的三点啊。还有第六节酉初是第十一个小时，也就是下午五点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里面呢，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啊，就是主人啊，一直在找闲站的人，一直在找闲站的人进葡萄园做工。第一节你看见没有？第一节 这个主人一大清早6点钟就到市场，看到一些人站在那里，就把他们叫到葡萄园。第三节，约在四出出去，就是早上9点钟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又叫他们进去。第五节，中午12点钟，下午3点钟，也是这样行，看到闲站的人，就把他们都叫到葡萄园里。更让他惊讶的，第六节，再有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到了下午几点钟啊？下午5点钟了，离开下班时间剩下一个钟头而已。主人再出去的时候，还是很多人在那边闲站。他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闲站？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，这里有主人的葡萄园，那是一个范围，别人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，除非这个主人啊请你，除非这个主人雇你，你才可以进去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我们的神啊，何等乐意把他的计划，把他的工作选召你进来，跟他一起有份。在神的眼中啊，你如果不是在他的葡萄园里，你就不是做他的工。在神的眼中，你若不是进到他的工作里，不管你在世上做什么，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，不管你的成就有多少，那是你的工作，跟他无关，因为不是在他的葡萄园里。请不要误会，不是说你要辞掉工作，你要做全时间的牧师，做全时间的传道人，不是，而是说，如果我们人生的价值，我们整个的人生跟神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闲站。所以这个故事第一个重点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，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，我们人生的价值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所从事的是什么。那个旧约列王记上讲到那个以利亚，列王记上19章那里啊，好像第9节第10节，神问以利亚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时候以利亚在哪里？他躲在那个山洞里面。以利亚怎么回答？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以利亚以为他躲在洞里啊，是为神大发热心。神怎么回答他？你回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有人问你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曾经有三个工人，有人在问这三个工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第一个工人回答说，倒霉，混饭吃。问第二个工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第二个工人无可奈何说，谁知道，老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问第三个工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第三个工人跟别人一样，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满面，但是他抬起头来，眼睛闪烁着光芒，他说，一样的问题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在盖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教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问你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神问以利亚说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在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。神说，你回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所在的范围不是神所命定的要我们所在的地方，那我们所追求的，所从事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我们是闲站。 主耶稣呼召这些闲站的人进他的葡萄园。你会说我忙都忙死了，哪有闲站呢？我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我说那么忙啊，跟那个麻木啊，眼睛瞎的那个忙啊，都是一样，忙忙都是一样，意义上也常常都一样。什么叫瞎忙？什么叫白忙？瞎忙就是说啊，你真的很忙，但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而忙。什么叫白忙？你真的很忙，但是你白白浪费，没有价值。在神的眼中，神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他的旨意里面。在神的眼中，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家庭生活、我们的职场生活、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神有发生关系。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却永远长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有没有闲站呢？那个爱因斯坦说，不要羡慕做成功的人，因为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。今天很多啊，很会读书的人，看那些很有钱的人很俗气，那些很有钱的人看那些很会读书的人，觉得他们没有用，因为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。爱因斯坦说，不要羡慕做成功的人，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那什么叫有价值？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说。这个故事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一件事情，看见一件事情，到底我是不是在闲站？我们是不是在闲站？我的家庭生活、我的职场生活、我的所有的生活，有没有跟神发生关系？你看见这里，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从清早六点到下午六点钟的，有人是这样一整天啊，从早上做到晚上，做了整整十二个小时。有人是从下午五点才进去的，然后六点就下班，只做一个钟头，但是他拿到的薪水，哎，都一样。你想，这个故事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至少强调两点：第一，弟兄姐妹，主给我们赏赐的原则啊，不是根据我们做工时间的长短。主给我们赏赐的原则乃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忠心，是不是忠心于主所给我们的责任、托付和机会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 你看圣经啊，有没有哪个地方主耶稣是说夸奖这个仆人，说你这又良善又成功的仆人？有没有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你这又良善有忠心的仆人。所以主最在乎的是他所给我们的责任、托付和机会，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该尽的忠心。有一个见证叫做两分钟的儿子，有一个父亲写一个见证，他的题目叫两分钟的儿子。这个见证是这样子的，当他太太怀孕的时候，医生就检查出这个婴儿啊染色体有问题，所以就建议说不要生这个孩子。医生说啊，即便这个孩子生下来很快会死掉。这对夫妻就为了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好好祷告，祷告很久，后来他们决定要爱这个孩子，不管这个孩子能够活多久。他的母亲说，如果我的胎是我的孩子一生唯一的世界，我就希望他住得最安全、最平安、最舒服的世界。如果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认识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放掉任何一分钟。那一天孩子生下来了，哇， 看起来活泼可爱，父母亲都很高兴，争着想要抱他。突然之间，这个孩子的脸色马上变了。不到两分钟，医生说 ：“He is gone。”他走了。这个父亲就写了这一篇见证：两分钟的儿子，虽然他们只拥有儿子两分钟，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这对父母亲实在是一个忠心的父母亲。弟兄姐妹。主给我们赏赐的原则不是根据我们做工时间的长短，主给我们赏赐的原则乃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忠心，是不是忠心于他所给我们的托付、责任和机会。这是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要强调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故事里面主耶稣要强调的第二点，侍奉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，乃是在于我们能够付出什么。而且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呢，你一定得到改变，我们一定得到改变。二十七节，那个十九章的二十七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我们也会这样子啊，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有所得着。侍奉时间久了，我们会只在乎哦，我要得什么。但是我们却忽略了，我们在侍奉的本身呢、啊，其实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葡萄园里面，我们是在做神的工。如果我们所侍奉的能够讨神的喜悦，能够给神的国、神的家带来祝福，那这样子侍奉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你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本来啊，每一个人都是闲站的，我们本来是跟他的计划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现在他让你进葡萄园，让我们可以有侍奉，可以跟他的计划有份。你看，神给我们多么大的福分！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这样的侍奉可以得着什么呢？我们应该说，哎呀，能够侍奉这样一位满有恩典的神，实在是我的大福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，侍奉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，乃是在于在侍奉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已经得到很大的宝藏，而且你得到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侍奉里面你会得到改变。我本身是一个，我记得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很糟糕。我知道我这个个性很坏，小时候乱七八糟。我妈妈在这里知道啊，我小时候啊，哎呀，坏得不得了。你绝对想不到我小时候是怎么搞的。我要钱一定要得到。小时候我祖母不给我钱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办法？我整个人躺在床，躺在那个地上啊。以前台湾的那个房子啊，是那个土地，不是水泥地，是那个土，房子里面都是土就对了。我要钱要不到，我就躺在地上啊，会一直滚，那个圆圈啊一直滚，技术很好哦，滚，滚到身体很脏了、啊，哇，祖母看不下去了，好，给你一毛钱，我钱一定要得到。小时候脾气很坏，哥哥有一次惹我，我才五六岁而已。我就知道拿那个凶器，拿厨房菜刀哈，就拿出来就追哥哥哈，追到门口，追到那个巷子外面哈，别人把我菜刀抢下来。小时候才三四岁，妈妈有口红，我就知道偷妈妈口红，送给我对面卖米粉的那个老板的女儿，她的名字我还知道，叫阿朱。我小时候很坏，真的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，我的功课也不好。会骗人，会打人，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多温柔，太太知对不对？真的，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弟兄姐妹，神报答你，而且在整个侍奉里面呢、啊，哎呀，你不知不觉你被改变，你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那个 希腊大哲学师叫做苏格拉底，他你知道他结婚不太好，他的婚姻不太好，他有两句话，他说娶了一个好太太是你终身幸福，娶了一个坏太太你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。之后他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开门进来破口大骂，骂完以后就摔门出去，那学生们呢就很尴尬，在看着老师。一下子太太又进来，端着一盆水，二话不说就泼完就走。那苏格拉底说：“我就知道，打雷之后一定会下雨。”我们觉得，苏格拉底这是很不简单，很修养啊，能够容忍人所难忍之事。他讲到，婚姻过程的本身可以改变你这个人。今天我们家里面很多婚姻有问题的，就是因为啊，大家都想说从婚姻里面得到什么，其实他忘记你可以付出什么。而且你忘记啊，你结婚这个婚姻过程啊，会改变你这个人，会改变你这个人。同样的，侍奉不在乎你得到什么，而在乎我们到底可以付出什么。尤其是整个侍奉过程里面啊，弟兄姐妹，神可以改变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啊，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公平不公平？第一，你看啊，这个主人啊，一大早就到 Home Depot， 就找人啊，打发他们一批一批来进来，不同时间进去啊。请问，当晚上当到下班的时候，主人发工钱，如果哈是按照进来的顺序，从先来的先发到后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请第一批那些清早就工作的人先进来，按照奖定的工资发给他1000银子，然后他们走了。好，第二批早上9点钟的来，发给他们工资，然后他们走了。如果发工钱是按照这个顺序的话，那些第一批最早进来的人应该不会知道最后一批也拿到1000银子。那请问这样第一批的人会不会埋怨，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？应该不会啊，因为一方面这些人这么早来排队，主人竟然第一眼看上我，竟然雇了我，他一定很高兴，一定很高兴的进去欢喜快乐做事，他不会埋怨，他不会觉得主人不公平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故意把发工钱的顺序颠倒了。你看第八节，到了晚上，原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怎么样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你看见没有，给他们工钱是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当得奖的次序倒过来的时候，人你就发现人受不了了，就把原来很公平的事当作不公平了，就把原来值得感恩的事变成埋怨了。问题出在跟人比。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的埋怨，就是因为跟人比，因为跟人比啊，他们就失去感恩，他们只注意自己可以得什么，却忽略了他们可以侍奉啊。这本身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报偿，很大的祝福。而且他们忽略了啊，他们能够活在神的园子里，这是一个属于主的范围啊，多么有福啊。而且我们这个人被改变了，我们应该为着我们得主的福分来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闲站的，本来都是在外面闲站的，居然主看上你，主居然雇用你。我 们这些本来是在亚当里面的人，本来是跟他做仇敌的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灭亡是理所当然的，自取的。但是你看第六节他怎么说，第六节这个主人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顾我们，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，没有人理他，忽然有人注意他，向他伸出同情之手。没有人理我们，但是神顾念你，而且神收纳你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什么叫恩典？罗马书四章四节五节说什么？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他的义。这是恩典，弟兄姐妹，恩典就是不配得的你得了，不配有的你有了，这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恩典里面没有公平不公平的事，完全在乎这位施恩者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有的人读到罗马书那个十三九章十三节说哈，雅各是我爱的，以扫是我恶的，哇，很替以扫打抱不平。为什么神爱雅各不爱以扫？司布真怎么回答？司布真说哈，你不要替以扫打抱不平，你应该惊讶为什么雅各会蒙恩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神所憎恶的，可以不理的，因为他们是自己犯罪的，但是雅各竟然蒙恩典，你应该惊讶说雅各为什么这么蒙恩。弟兄姐妹，在恩典里面没有公平不公平的事，我们只能够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来感恩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怎么回答？二十章的十三节，二十章的十三节，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还有一点，请弟兄姐妹注意，弟兄姐妹请你注意，你在神国的位置啊，不是在前就是在后，你在神国的位置不是在前就是在后。请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，来，请。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这是针对那些自高自大的人说的，那些自己觉得为主做很多事的人说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说的。我请问你，那些在下午五点才工作的人，跟那些一大早清早六点就工作的人，或者说一些很晚才信耶稣的人，跟那些很早就信耶稣的人，哪一个人在前，哪一个人在后？这里我们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就是那些自己觉得理所当然可以比别人在前的人，其实正冒着在后的危险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在教会比较久，我一定比别人强，我一定比别人服事多，比别人懂圣经多，比别人更明白耶稣的心意。如果不小心，我们就会变成故事里面那个在后的。耶稣用这个故事告诉那些心中有这样想法的人，不要自己高抬身价，要小心，你在神国的位置不是在前就是在后。 这个故事结束之前，让我们来一点总结。第一个总结，第一世纪的信徒，他们都是第一批进葡萄园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历世历代的信徒也被神选召，跟他的工作有份。好，今天轮到我们，我们这一班人，我们也被呼召进葡萄园。主耶稣在这里勉励我们，我们得的奖赏啊，弟兄姐妹，一点不会输给他们的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当我们得到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心。从得救来说，有的人很后悔说，哎呀，我年纪一大把了才信耶稣，哎呀太晚了。弟兄姐妹，不会太晚。有的人很晚才信耶稣，虽然他曾经闲站大半生，但是仍然有机会进葡萄园。要感谢主，神在乎的不是我们信主信多久，神在乎的也不是我们做工做多长，神在乎的是我们进到葡萄园之后是不是忠心于他所给我们的托付，是不是忠心于他所给我们的责任，是不是忠心于他所给我们的机会。可能有些人说，好啊，哇，这个故事我喜欢，合我意，我可以先好好爱世界，等到要退休的时候我再来爱主，晚一点信耶稣没关系，等到人生快结束再来信也一样，奖赏一样。这样的人有两个提醒，弟兄姐妹，第一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见主耶，搞不好现在是五点半六点钟主就来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握，要把握每一个神所给你的机会，要抓住。第二个提醒，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你还没有听懂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侍奉的最大价值不是你能够得什么，侍奉的最大价值就是你能够为神摆上，神的国神的家因你得祝福，而且你在这个侍奉过程里面，你被改变了。好，第二个总结，我再问这个故事里面有谁吃亏？有没有人吃亏？谁吃亏？我在想是那个主人吃亏。第一批清早进来做工的没有吃亏。第十三节说，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。所以第一批清早进来做工的人，主人没有亏负他，按照讲定的付给他一钱银子，所以第一批清早进来做工的人没有吃亏。但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确有人吃亏，而且吃了很大的亏。你知道是谁？是原主。我在想，其实原主不用这么慷慨，他不需要给所有的人都发一天的工资的，那些只做一个小时的给他一小时工资 fair 可以，他不需要做那么好的人。但是你看第十四节怎么说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什么愿意的。他愿意，也就是说他情愿的意思。二十章第一节一开头告诉我们，葡萄园代表的是天国，园主代表的就是上帝。我们的上帝情愿自己吃亏，虽然我们不好，还是情愿让我们进他的葡萄园。这是爱，这就是爱，爱就是情愿。爱是不需要吃亏，却情愿吃亏；爱是不需要给，却是给。父母对孩子的爱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孩子不听话，还是给他饭吃，不是需要，是情愿。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子，他降生马槽不 不是需要，是情愿。他当木匠，不是需要，是情愿。他为你受苦，不是需要，是情愿。他让你进葡萄园，不是需要，是情愿。故事里面，原主知道领一个钟头工资的不能够扶持一家人的生活，一小时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食物的问题，所以他情愿给他们一天的工资。而这位慷慨的原主就是我们的主。葡萄园的故事其实没有在第十六节结束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你在写故事，那么你会怎么样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？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写啊，那些第一批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啊，第二天就到市政厅广场拉白布条，抗议老板不公啊，召开记者会。那如果有更有想象力的，他会写说啊，第二天大家都躲起来，大家都躲起来，因为他们偷偷希望等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再秀出来给老板看，老板把你叫进去。我只做一个钟头就可以领一天的工资，哪里知道那一天老板没有出现，那个人没有领工钱，连带整个一家人都挨饿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原主以后会不会继续请这些第一批不知感恩只会埋怨的人？会不会继续请？故事没有给我们答案，但是主耶稣用生命回答这个问题。你看这个故事之后啊，门徒又互相比较了，有没有？你把圣经往后翻一点，在20节、21节，他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，马上又开始怎么样了？争谁为大？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约翰，自己不好意思出来争，就请他老妈来为他争。他问耶稣说啊，将来你得国的时候，让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做你的左丞，一个做你的右相，好不好？耶稣没有因为他们就放弃他们，不理他们。耶稣继续施恩典，继续忍耐。你看约翰福音20章，当门徒躲起来的时候，耶稣不是显现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吗？约翰福音21章，当彼得去打鱼的时候，耶稣不是显现为他们预备早饭吗？所以如果当中有福音朋友，我要对福音朋友说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好，耶稣爱你是因为耶稣爱你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爱你，领一小时的工资你没办法生活，耶稣给你一天的工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更 认识恩典，特别认识这一位赐恩典的主。我想最后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啊，我们来看第一处圣经，在腓立比书，请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。我们来看14节。腓立比书2章14节。我们要把这一节背起来啊。来，2章14节。一起来念，请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再次，请。
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
好，把它背起来，背来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好，第二处圣经我们来看哥罗西3章23节到25节，哥罗西3章23节到25节， 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偏待人。我们再读一次，请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并不偏待。一方面我们看见主绝对公平，不会偏待我们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从心里做，为主而做，那我们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那个赏赐到底是什么，不用我们去担心，因为当我们接受那个赏赐的时候，我们只会觉得自己不配。好，我们来唱诗，唱《Hineni》，再唱一次《Hineni》。我在这里，
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。
这样子祷告，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